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，我是陈雅芳，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。弟兄姊妹啊，在接棒人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这一回呢还要继续学习看清楚门徒的性格与侍奉上的关系。今天来到第九课，跟你说说约翰。之前呢跟你分享了有关彼得侍奉的生命，今天呢看门徒约翰。约翰他被称为雷子，打雷的雷耶，这有这个名儿，你说是什么样呢？约翰跟彼得的性情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，但是呢他们是一对属灵的好配搭。我们呢先来认识一下关于约翰的背景。这个门徒约翰他是西比泰的儿子，而他的哥哥呢就是雅各。他的母亲估计可能就是萨罗米。萨罗米他也是一位跟随主服侍主的姊妹。约翰的父亲可能是个家道丰富的打鱼主人啊，就是他有船也有这个打鱼的仆人，有些雇工帮助他们家一块打鱼。他们交际的这个面呢也算是广阔的。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，约翰因为认识大祭司院子里面一些重要的人物，所以这个约翰呢能够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。他还出来给他们打个招呼，那也叫了彼得可以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了。那根据圣经呢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约翰跟从主耶稣的经历。当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，那有两个门徒呢就起来跟随耶稣，去到了主耶稣住的地方。那经文说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就是跟主耶稣住下了。这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，另外一个虽然没说是谁，但是很多查考圣经的人都认为呢应该是约翰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安德烈、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还有腓力、拿但业就一块儿的跟从了主耶稣。他们回到加利利跟耶稣一块儿出席迦拿的结婚的宴席，又一块儿见证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然后呢跟主耶稣一块儿经过撒玛利亚的叙加，再回到加利利。当施洗约翰被抓下到监牢之后，主耶稣就开始宣传天国的福音。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啊，有人说本地将不辣啊这个说法，那么在拿撒勒主耶稣这个生长大的这个故乡里面，可是他却被同乡弃绝，可能就跟门徒这一下子呢退到了加百农了。也可能在这一路上呢跟随主之后，这些个门徒呢就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趁着主在工作上告一个段落，或者还不知道下回怎么样的时候，他们就安静的等候。于是乎这些个人就都回去打鱼了。不过等了没多少日子，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行走，看到了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在撒网，还有雅各跟约翰在捕鱼网。主耶稣就先后呼召他们，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彼得跟安德烈他们马上舍弃了渔网， 跟从了主耶稣。而雅各跟约翰呢，也是马上舍了船，辞别了父亲，然后呢，就跟从耶稣。先前，当他们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，心里面曾经很火热的跟着他耶稣呢，走过了犹大地、撒玛利亚、加利利这些个地方，参与了主耶稣在地上最初公开工作的这个见习工作，一直走回到老家，他们才又回头去打鱼。当主耶稣即将要开始第二阶段的工作，他为着工作上面当时以及日后的需要，就来到海边寻找了四个门徒，正式的呼召他们跟他一块儿再上路。于是这四个人就撇下了一切，跟随了主耶稣。在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，记载了约翰和彼得蒙主再呼召，就专一的跟从主。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呢就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主耶稣就上了西门彼得的船，请他把船撑开一些，就是离开岸边一些。主耶稣就坐在船上教训大伙儿。讲完了道，主耶稣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然后呢下网打鱼。彼得依从了主耶稣的话，想不到这一网竟圈住了好多的鱼，那渔网差点就裂开了。约翰、雅各的船就赶紧的划过去帮助他们。网住的鱼呢，装满了两条船，甚至于那个鱼多的沉的那个船都撑不住，快要沉下去了。主耶稣给这些门徒所经历的，绝对是一个神迹。他们曾经在主的工厂上已经有过见习的经历，并且就在几个月前，主耶稣又正式的呼召他们撇下一切跟从他，还应许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不再是因为感觉到主爱他们，主有恩典，或者是心里面火热，就一时的跟从主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已经是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，一生要完全的交给主，为主而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再没有自己的自由了。他们也许又因为工作的空档去打鱼，心也会被那个水里的鱼所吸引。可是要思想的就是，就算是在侍奉的空档里，他们能不能跟主一块儿在神面前等候呢？而他们却去打鱼去了。所以当彼得再次接触到主的全能荣耀，他心里头就感到歉疚，觉得自己怎么能够三心两意，不是专一的跟从主呢？所以彼得这时候就俯伏在主的膝前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主耶稣对他说：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这是主对了蒙光照，看见自己有亏欠的人的安慰。那一天，约翰的心也必然是向主的全能和荣耀大大的被震撼，所以就跟着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一块儿撇下了所有的，跟从了主耶稣。往后呢，主耶稣自己一个人在山上整晚上祷告，然后呢，就从他们当间儿挑选了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而这个约翰呢，也包括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要感恩的就是，约翰是很早就遇见了主，而主也是一再的呼召他来跟从自己。 然后主耶稣经过整夜的祷告，设立他在使徒的行列之中。约翰因着清楚的蒙主呼召，使他能够忠贞热诚地跟从主，走神要他走的道路。十二个门徒都是跟着主耶稣一块的生活，一块的学习，一块的服侍。但是约翰呢，在十二个门徒之中呢，是比较靠近主耶稣啊，常常贴着主的。福音书里面最少有三次特别提到主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三个人。第一次是医治管会堂雅以鲁的女儿，当知道这个女孩已经死了，主耶稣呢就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还有这个小女孩的父母进到房子里面，而其他的人呢都不准进去。在这些人面前对这个女孩子说话，让她活了过来。第二次呢，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也是带着彼得、雅各跟约翰，让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的荣光。第三次呢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那个晚上，耶稣知道自己的时辰到了，他要被交给别人，他要面对审判，还要被钉上十字架。主耶稣跟门徒一块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，就带着他们一块上橄榄山去唱诗祷告。到了克西马尼园，主耶稣就把门徒留在克西马尼园子外头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呢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往园子里头走进去，并且邀请他们跟他一块警醒祷告。可惜的就是他们仨呢也都在祷告当中打盹睡着了。耶稣说他们心灵是愿意，可肉体却是软弱了，不能够跟主惊醒片刻。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常常读圣经，或者是听到解经的人说到约翰的时候呢，就提到他是一个性子相当刚烈的人，因为他被主耶稣称之为雷子，这打雷的雷，这名儿这不用仔细想吧，也就清楚了，是吧？从约翰的经历，我们可以进一步来了解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。话说呢，有一回，当主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，门徒看见有一个人没有跟从主耶稣，可是呢，他却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。门徒跟约翰就认为，嘿，这个人怎么可以奉我们老师主耶稣的名去赶鬼呢？因为他并不是跟从主耶稣的人呢，不像这些个门徒哈，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。做圣工应该是这群门徒的专利呀，这家伙从哪儿来的？他怎么可以随意的就使用我们老师主的名去做工呢？所以呢，他们俩呢，哇，噼里啪啦的就不耐烦，然后暴跳如雷，禁止那个人这样做。那约翰就告诉主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他以为只有这十二个大男人是得到了专利权，没有这个专利的就不可以这样做工。这是约翰偏了一边的思想，叫他有这个偏见的激动的举动呢，其实是他自个儿。可是主耶稣对约翰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。主耶稣这么说呢，是在教导约翰 侍奉主是要有属灵的远见，广阔的心胸啊。还有一回，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向耶路撒冷走去，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乡村，那个时候可能就黄昏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他们呢就想找一个地方住下来。可是那村里的人呢，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是摇头晃脑摆手，不接待主耶稣他们这伙人。于是他们的灵里面呢又雷声大作了，约翰跟他哥哥雅各呢就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话说这个列王记，旧约的列王记下第一章里头记着，当日先知以利亚责备亚哈的儿子亚哈谢，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，反而求问外邦的偶像。亚哈谢王三次派了50夫长，每次带了50个兵上山去见以利亚，说，神人呐，王吩咐你下来。以利亚回答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。结果天降下火来一次两次，把那些人都烧死了。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，带领50个兵去。这50夫长上去，先是双膝扑腾跪下，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，神人啊，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。约翰他读圣经，那个时候有旧约嘛，所以呢他说话的时候引经据典，他觉得当年神的君王跟百姓背逆神的时候，神都会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，今天这些人竟然胆敢不接待神国的君王，他们不就更是该死的吗？所以呢他发烈怒要烧灭这些人，像当初以利亚惩罚那两个50夫长和他们的跟随者。约翰跟雅各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护卫主耶稣的尊严，但是也因着他们自个儿没有受到别人的尊重，以至于他们的自尊受到了伤害，有了强烈的反应。他们却不能够体会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寻找拯救罪人，这是神的苦心。他们俩灵里面的冷酷残忍，不知道不明白不晓得，被外面维护主的尊严这个大帽子遮蔽了。所以主耶稣听了，转过身来责备这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，你们为我发怒，为我抱不平，你们以为这些人是该死的，可是你们并不知道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咱们乍眼一看这个约翰的举动，真像是心胸宽广的豪士，是吧？但是他稍微遇到冷漠和不好的对待，就暴露出他的那种刚烈的性格。所以主耶稣给约翰的指正和责备，就是要他看见，你的性格这么刚烈，除非是被改变了，要不然你是不能够侍奉主的。除了性格刚烈之外，约翰呢，他也是一个图谋大事的人。主耶稣一路上给他们兄弟俩有更多的机会贴着他走，在他身边，但是好像并不能因此就使他们更谦卑，他们反而觉得，哇，在主耶稣身边一左一右的，这不得了哎，所以呢，就自视过高，心中暗暗的要图谋大事。 首先他们争论谁为大。主耶稣对他们最少已经说了三回十字架上的信息，他们并没有因为听不懂主的信息而在那里问主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反而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的议论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些什么呢？他们无话可答，因为他们在路上议论什么？议论着谁更大，谁是谁的头，哈，在争论谁为大。他们一直以为主耶稣那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是要做王，因为主是弥赛亚，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他必定要做王，所以他们就很干脆尽心竭力的去跟从耶稣，盼望着不久的将来，哎，将要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跟主一同做王掌权。这种思维呢，就是在地上的状况。另外，约翰跟哥哥积极地争取尊荣，还劳驾他们的母亲向耶稣说说，哈，争取。主耶稣就问他们的母亲说，你要什么呢？哎，这兄弟俩的母亲就说了，就是你登基做王的时候啊，在你的荣耀中，愿你叫我这俩儿子在你的国里头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咱们用着中国的思维来想想哈，那就是说，当主耶稣做王的时候，他俩儿子呢，一个是左丞相，一个呢就是右丞相，左右两个宝座，兄弟俩都包了。其他十个门徒听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恼火啊，是吧？他们觉得，哟，你们这两兄弟这么厉害，这么霸道啊！吼，左右丞相这俩座位你们都包了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坐哪儿啊？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相信在其中呢，彼得可能会特别的紧张，本来一向都是他带头，按理在神的国中，主的荣耀的国度里面，应该不是坐在右边就是坐在左边啦。可这俩位置都被那两兄弟给拿走了，那彼得我坐在哪儿呢？天下的人都一样，没有一个人的肉体思想意识会更好一点的。人都愿意跟主一同得荣耀，一同掌王权，但是谁愿意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？这两兄弟是有心愿跟从主，愿意跟主一同受苦，他们愿意舍弃很多的事物跟从了主，可是他们是为了什么？他们是为着眼前要跟主同得荣耀吗？弟兄姊妹，神的国度是这样吗？主耶稣的侍奉是这样吗？人这样的心态能够侍奉主吗？
灵泉心语，
英国前首相威廉·格莱斯顿当年在伊顿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最不喜欢的就是数学。格莱斯顿的数学考试成绩从来没有合格过，他甚至于写信恳求父亲让他能够转到没有数学课的学校去读书。那格莱斯顿的父亲就写了一封回信勉励他说，孩子，虽然你讨厌数学，但是如果把征服数学看成一种挑战，全力以赴，不是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吗？现在若能克服不喜欢的科目，将来面对更大的困难，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此时正是培养你解决问题能力的最好时刻。从此格莱斯顿在数学科目上 就注入了更多的心血，除去内心的排斥跟恐惧。不久之后，效果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。他的考试成绩更是突飞猛进。到后来，格莱斯顿进入牛津大学，数学竟成了他最得意的科目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:1-3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很多竞技比赛都会设立啦啦队，为参赛者加油打气。啦啦队的喝彩声不但可以振奋士气，更能够激励参赛者使尽全力，特别是当参赛者疲乏不振的时候，一边的欢呼声音就好像一剂强心针，能够让他们重新振作，奋勇向前。在奔跑属天道路的历程中，也会有很多缠累我们的事物，使我们停滞不前。这个缠累就好像加在赛跑者的身上的重担，造成向前要进的一个阻碍，使参赛者难以全力以赴。这些可能出现的缠累，包括了各样今生的思虑跟迷惑，还有我们身上的种种私欲跟老我，都成为生命成长的绊脚石，叫我们没有办法快跑跟随主。感谢神已经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为我们摆下了很多美好的见证人，激励我们。而这些信心伟人也曾经面临各样严峻的考验，但是因着他们愿意持守信心，以至于能够得着主的称许。而这些见证人就好像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啦啦队，在这条信心的路上为我们加油打气，激励我们持续向前奔跑，一直到终点。耶稣更是这条信心之路的标杆跟楷模，他因为看见那幕后的荣耀跟喜乐，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跟羞辱，最终能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愿神调整我们的眼光，能看见众多见证人在信心上所树立的美好榜样，也能专心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脱去一切的缠累，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《接棒人》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